8月18号，小雨。
5月21号，多云转晴。
7月13号，暴雨。
12月3号，中雪转阴。
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但无论天气如何，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拥抱每一天。
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
有人生性乐观，有人生性悲观，但总会有害怕的时候，因为害怕而失去许多平安和喜乐。
无论你的境遇如何，请相信耶稣爱你，他能够帮助你。
欢迎收听《人生有主心不惊》，和您谈心理疾病的认识、预防与治疗。人生有主心不惊，和您谈心理疾病的认识、预防和治疗。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凌云。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呢，真的每个人都会有许多的挫折啊、打击啊、伤害啊，很多问题、很多的困境、逆境等等。那遭遇这些问题的时候，常常会让我们感到忧虑啦、不安啊、惧怕、恐慌。但是有些时候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很需要接受一些帮助、一些治疗。所以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凌云为听众朋友的需要邀请了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心理咨询师、心理学博士郑国仪老师，在节目中来关心我们、来帮助我们。郑老师你好。
你好凌云牧师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前两天呢，你和听众朋友谈了很多心理疾病的一些症状啊，一些成因哈。那今天呢，想特别请你针对这个抑郁症，当代三大疾病之一啊，谈谈预防之道以及治疗的方法。
是，我想呢，这个心的健康呢，就像我们身体的健康一样，我们是需要平常下功夫呢，去维持它。就是说一方面呢，我们不要违反自然律，我们的生活作息呢，我们尽量的规律，那我们在饮食方面我们也注意有健康的饮食，那睡眠的时间呢，我们该睡觉的时候就要去睡觉，不要熬夜啊。这个各方面在身体的方面，我想呢，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体质呢，我们就不容易生病，我们也就不容易忧郁症。那另外一方面呢，通常不管是有没有忧郁症，我都非常鼓励运动。这个是好像一个老生常谈一样，大家都知道这个运动啊，吃的健康其实是能够保持我们健康的最佳的方式，也是最基本的。那其实研究也显示呢，这个运动呢能够促进我们的脑呢来分泌一些物质，他们叫做脑内啡哈。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就跟我们服用抗忧郁药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是一样的，就说这个抗忧郁药呢跟运动都可以让我们的脑来分泌这样子的一个化学物质，然后让我们这个心情呢能够变得很好。所以这是一个最自然，其实我想这是神就给我们，他当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放在我们里面的。那所以呢，我们如果不喜欢吃药，我们也不想去依靠药物，那
要多多运动，
对，
多多锻炼身体，
这样子呀。那他们研究就发现呢，如果一些忧郁症患者在每个礼拜他能够慢跑三天，那他的症状呢比没有运动的患者就要减轻很多。那也有美国加州长达20年的研究也指出，有运动习惯的人比较不容易患忧郁症，最好是我们每一天都有运动的时间啊，不一定要很长，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时间空出来，那而且大部分也是不用钱的。
对对对对对、
只是我想我们现在因为生活忙碌，特别是如果我们上班上学的人，好像就没有办法一大早的爬起来去公园里面运动。那我自己其实我也很能体会，其实要抽出运动的时间真的是不容易哈，除非我们真的是很刻意的定义要这样子来执行，其实真的是有时候需要一些自我的操练，让自己能够把运动呢放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当中。那我自己也会督促我自己每一个礼拜至少会有一两次在我的社区里面可以走路至少30到40分钟啊。我们虽然没有得到忧郁症或是抑郁症，但是我们如果有好的体质呢，我们就不容易得到。所以通常我最推荐的呢就是运动。
对对对，其实有些时候啊，打球啊，有的人喜欢打球就是很好的运动，或者游泳也是。
是，真的，运动不是局限于某一些运动，其实我觉得只要让我们的身体能够真的是动起来，然后让我们的新陈代谢能够加速，能够正常的运作。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喜好，好，有人喜欢跳舞，有人喜欢跑步，有人喜欢打球，有人喜欢游泳。而且我觉得有一些运动甚至是可以帮助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机会，如果一起来做，诶，那同时我们不只是运动啊，我们还有得到社会支持啊，我们有跟别人互动啊，我觉得这个是一石二鸟的方法。
对对对对，
我想这个都是非常好的预防方式。运动另外还有很多的好处，其实我们随便说说都可以讲好几点，比如说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放松，可以帮助我们减压，那也可以帮助我们的睡眠，然后也同时让我们的大脑能够释放出天然的抗忧郁的这些成分，所以其实哇，真的是好处多多耶。
嗯，对对对对，我们得加油加油哈，多多运动哈。
对，那所以这个通常运动呢是我最推荐的，如果今天有这些忧郁症的患者来到我的诊所。那当然呢、另外一方面我会特别针对这些个案他们的成因来做一些探讨，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是也许要讲到我们在心理治疗方面我们常用的一些怎么样针对这些个案的心理或是思考的模式来进行治疗。因为呢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成因里面有一些是属于人格特质啊，就是我们每个人有人内向有人外向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喜欢处理压力跟情绪的方式。那有一些方式呢比较负面的，好，就是比如说负面思考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模式啊。我举个例子好了哈，比如说这个妈妈进来，那她就是有忧郁的现象，那她其实很困扰，因为她的孩子还小，有两个已经上小学了，那有一个她还在家里面，她每天还带她。那所以其实她自己忧郁症呢，她最担心的部分是她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照顾她的孩子。其实她自己对她的状况她觉得还没有什么关系，她无所谓，但是她觉得她亏欠的地方是她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照顾他的孩子。比如说他的孩子有需要来找他，想要叫他陪他们玩，想要叫他们一起做一些活动，哇，那他的忧郁症就会让他好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兴致啊，或是呢他没有精神，他觉得很累啊，他就觉得好像在应付他们，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来陪伴他们，所以他才来到诊所，他觉得他需要来处理他忧郁的问题，好让他的孩子们可以有一个健康的妈妈。哇，我其实是很佩服这个妈妈哈，她是为了他的孩子来治疗他的忧郁症。那我们就探讨啦，就是他什么时候 让他比较容易陷入这样子的忧郁情形呢？后来哦，我们聊一聊之后就发现哦，通常都是他在跟他先生吵架之后，如果他跟他的先生呢的沟通不良哦，有一些争执，那他就发现这样子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陷入忧郁的状况哦。那当然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形之后，我们就对症下药，就把他跟他先生的争执的部分，或是他们的关系，他们的沟通方式，我们来探讨，然后我们来正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帮助他们的夫妻关系能够改善。诶，就发现他就比较不容易陷入忧郁的状况。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个我们所谓的个别化治疗，我们找出让这个个案容易陷入忧郁的一些情况，或是说一些因素，然后来针对那些因素我们要来解决。有的人他的工作他的压力很大的时候，他就容易忧郁，他觉得这个压力很大，他没有办法应付，哇，他就这个时候有时候忧郁，我们会说它是一种好像逃避的机制哈，让我们逃避的这个自我保护机制，好像就是如果我一忧郁呢，哎，我就有一个理由哈，我不需要去面对这么多的压力，因为我没有办法。所以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我想我们需要去改善哈。当我们了解到有什么事情是让我容易陷入忧郁的这个情绪的时候，我想呢，就像我们正本清源，我们不只是要改善我们的症状，我们更要来了解造成我们症状的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那要把这个根源的部分拔除或是把它解决。因为药物只能够改善症状，或是说我们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这些都是改善症状非常好的方式，但是如果这个问题的根源没有得到解决，那可能以后这个症状还是会再出现，就是这个没有得到真正的医治。那所以有时候我就会使用神的话语来鼓励人，如果当有些人我们不管是天生还是后天，我们有倾向负面思考的人，就觉得啊，遇到什么事情我就觉得我不行啊，啊，我没用啊，我没有办法解决啦，那我们就会帮助他们来依靠神啊，告诉他们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要来依靠这位神来做任何的事情，不是依靠我们自己，那我们要以神为乐啊，那神就把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也会把信仰带进来啊，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比如说诶，你要把你的事情交托耶和华啊，依靠他，那耶和华就来成全交托给他的事情。这一方面我想也许林云牧师可以有更多的分享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
对呀，讲到这的时候我就想哦，刚才你所谈到的那个心理的辅导是不是也可以称作这个认知治疗法？
是的是的、
啊、
针对我们的这个思考模式来诊断，来判断到底我们的思考模式呢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在造成我们的忧郁症。
是，然后就帮助他去找出一些造成他的忧郁症的起因，一些的主要的因素，然后就帮助他在思想上、观念上或者行为上做一些的调整和改变。
是的、是的，
然后再把信仰的力量带给他。
是是，这个就是所谓的结合我们的信仰在治疗当中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在我们的观念上，在我们思考的模式上，其实常常是出问题的。如果我们很习惯性的负面思考，那什么事情一来我就先觉得哎呀，我不行啊，这个我没办法啦，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模式甚至阻碍了我们去尝试，好像就是打击我们的信心。这些扭曲的思考模式也许是因为以前我们有一些不好的经历造成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那我们有时候就是要追本溯源去探讨，就说这些影响是从哪里来的，或者说这些思考模式是从怎么来的。有些时候是从原生家庭中带来的，比如说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或者说我们的家人哦，什么事就很容易焦虑紧张，或是说遇到什么事就好像觉得很负面，好，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我们的。那我们如果没有仔细去探讨它或是去注意，诶，我们就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子啦，就以为是正常的，其实不见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思考模式呢真的是会影响到我们身心灵的健康， 那其实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其实就像一个战场一样，常常会遇到这些焦虑的抑郁的这些负面的想法，其实都是让我们的心呢大大受到影响
呀。对，所以啊，当我们谈到抑郁症的时候，很多人因为种种因素造成他一种所谓的这个人格气质里头呢，就很容易偏向那种消极啊、悲观啊、绝望的那种负面的情绪和心态。
是的，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很多人会患上这个抑郁症呢，主要是跟他的这个信心啊，对这个人生、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各方面的信心，可能已经受到很大的动摇。
是
啊，结果他就对自己、对社会、对一切都失去信心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忧郁啊、焦虑啊、恐慌啊等等的负面情绪。
是是，所以其实我想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家人或是我们的朋友，其实是对我们帮助很大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现在那样子的一个思考模式里面，或是那样子的一个境况里面，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哪里出了问题。但是我们的家人其实，或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其实他们看得比我们清楚啊，他们都很了解是什么事情让我们容易沮丧，是什么事情啊让我们容易失去信心。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呢，家人跟朋友的鼓励跟支持是非常重要。那其实我们这些听众，我们跟听众朋友也互相鼓励啊，我们不只是说要检视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抑郁症或是有这样负面思考的情况，其实我们也要稍微的关心我们身边的人，因为也许他们正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我们的鼓励，需要我们呢把信心或是神的话语带给他们。所以其实我们不只是为我们自己来学习，我们也是为我们身边的人来学习怎么样子来帮助自己跟他人能够保持健康的心态。那我也要顺便来谈谈怎么样子来陪伴这些忧郁症的患者。其实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家人或朋友的时候，我们也替他们焦急，就觉得哎呀，真的是要怎么样子来帮助他们呢？其实我想我们可以做的呢，就是来鼓励、来陪伴、来倾听，那这些呢都可以真的是大大的来帮助。那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给他们一些空间，好，给这些患者一些自己能够调试的空间跟时间，让他们能够慢慢的调整过来。所以呢，我想这个是急不得的，也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今天已经鼓励他这么多了，他怎么都还没有起色呢？啊，所以其实我想这些都需要一些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去勉强这些患忧郁症的人，让他在我们想要的时间内赶快复原。这个医治是有时候需要一些时间，那在我们陪伴的同时呢，我们也让他们感到宽心，就是说不要让他们觉得加重他们的罪恶感，觉得哎呀，你看你忧郁症啊，所以抑郁症你都没有办法上班啊，我们家里的情况就是越来越糟啦，这些话语就会更多的来伤害他们。我们可能就要避免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就要做更多的正面的陪伴，然后这些支持，陪他们一同来走过这段忧郁的时刻。
怎么啦？
心情不好。
为什么？
哎，好烦啊，不想说了。
那我们来为你祷告。
祷告有用吗？
当然有啊，不然先听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好了。
好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找朋友聊一聊，却不知
说祷告有用吧。
嗯，真的有用，谢谢你们为我来祷告。
不要谢我们，要感谢主。
对，要感谢主。以后啊，我也要跟你们一样常常来祷告，
这样子就对了。
我想呢，有一件事情我就很感恩。不错，今天我们在这个抑郁症的情况之下呢，有些时候特别是生理方面的遗传，可能很需要借助药物的治疗或者是一些心理的辅导。那如果我们能够将药物治疗、心理辅导加上这个信仰的力量三者结合起来啊，我们对一个人的帮助就会更大，也会更全面和整全。那从钟老师你和我的分享当中呢，就谈到说，虽然你是一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啊，但事实上很多时候你也是借着信仰的层面来提供对求助者的一些扶持和帮助。
是，所以其实我想不是说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一样，而是我想最好的是同时使用或者是说三者包括药物有需要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每个人都需要药物。那有时候我会建议，如果我觉得这个人他的抑郁症症状不是很严重，有时候我会先建议他从行为或是心理的认知方面先来调整，也许这样子就可以改善了，也不需要服用药物。所以其实我想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但是配合各方面多管齐下呢，我想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对，你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这个家人亲友的了解、支持、扶持，我想这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在这个时候家人亲友反而给他更多的压力啊，更多的指责啊，更多的刺激啊，就会使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是的，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就是鼓励，如果一个人他的社会支持系统不是很健全的时候，我们会去检验，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帮助这些患者来建立他们的支持系统。有时候我们的家人不见得在我们的身边或是我们的朋友不见得都在我们的身边能够帮助，那我们要怎么样从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支持系统呢？我想我自己本身经验是，我觉得教会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系统，我觉得好像到了教会就是好像回到我自己的家一样，弟兄姐妹在一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觉得舒适，我们觉得能够信任的一些朋友家人我想这些都是真的是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的帮助都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自己来检视，如果我们还缺乏的话呢，也许我们要来寻找我们可以来倾吐的对象，我们能够信任，那我们可以一起共同陪伴我们走人生道路的一些支持家人或是朋友或者甚至是弟兄姐妹，那我们都可以彼此的扶持。
是是是，所以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人生当中的确遭遇的一些重大的打击伤害，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借助一些人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是借助从神来的力量，让我们继续很坚强、很乐观、勇敢的走前面的道路。
是，
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郑老师我就越来越觉得我们基督的信仰对我们的人生实在是太重要也太宝贵了。
是是，我完全同意。
你看圣经中的上帝啊，我们这位造物主啊，他就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会面对很多很艰难的困境甚至很多时候会失去勇气继续的走下去。所以你看整本圣经啊，神不断不断不断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我们说什么呢？不要怕，你不要怕，因为什么？因为我与你同在。所以有人就数一数说，哎，圣经当中出现了365次的不要怕，我没有数过了。但是无论有没有出现365次，但是圣经当中的确是神不断的对我们说这句话。而神的应许是，为什么你不需要怕呢？因为我与你同在。
是的，
你不需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帮助你，我必坚固你，我必扶持你。你看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充满慈爱，对我们人类充满关切的一位神，而且他的应许是我必，我必，我必，他一定， 他一定会帮助我们，一定会坚固我们，一定会扶持我们，而且他不断地提醒我们他是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是啊，所以其实我自己个人，我也是每天都要读圣经，从神得到这样的力量，能够来走每天的道路。其实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软弱，因为我们毕竟我们不是完全人，那我们也真的是遇到很多事情都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神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力量跟帮助。
对对对，所以我们很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真的好多好多人，千千万万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每一天在阅读圣经的时候，神都会给我们适时的鼓励安慰和帮助，以及一些正确的指引。所以我们只要愿意来寻求上帝，来阅读他的话，神常常就会按着我们当时的处境和特别的需要，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来鼓励我们，激励我们，安慰我们，来扶持我们，加增我们对人生的信心，对未来的希望。所以我们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方面可以借着祷告向神倾心吐意，将我们所有的苦情、悲哀、痛苦、伤痛各样的情绪都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呢，借着阅读圣经，求神来向我们说话，求神来帮助我们。
是是是啊，我自己不只是在我自己身上，甚至我看到我的个案们，也真的是看到神怎么样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做奇妙又伟大的工作。哎呀，我真是常常的，真的是在我的办公室里面称颂他的名，就觉得哇，主啊，真的只有你能做这样子的事情。
好，那明天请仲老师你和我们分享一些个案哈，有一些的病人他们是如何的从神那里得着帮助。
好，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人生充满了问题，许多问题不一定能得到完美的解答，有些答案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我心愿每一天都遇见你的笑颜，我期待你的爱不离开我的未来。
无论你的境遇如何，请相信耶稣爱你，他能够帮助你。
请收听《人生有主心不惊》，和您谈心理疾病的认识、预防与治疗。
4月28号到5月5号，拥抱每一天，为您播出。